谢谢。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的内容啊。现在我们就手上新的笔记，对，今天早上我们有思想了哈，几个重点就是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要在上帝的话在教导的职分上要忠心，他特别用盐这个来做一个比喻如果你们还记得，盐不是盐盐是指到福音这个咸是指到这个福音带来的生命，盐不咸，美味是指到这个没有生命的世界所以三者放在一起就是如果被呼召的使徒要带给世界生命，但结果却被世界的无生命所影响，连这个盐本身在神的眼中叫做试了味，他就没有可以再咸回去了意思说他再也没有机会可以让他自己回到他本来的被呼召的那个职分，连最终这些就是没有忠心完成上帝呼召的人就会被丢弃这个丢弃是用了更严肃的话，就说甚至就是连粪堆都不如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警醒但同时基督也不单只是说我们讲要讲得很好讲很重要，同时他第二个比喻就是说做光做光除了说把真理照耀出来讲明出来之外呢，他特别说这个光不能藏，这光要放在高处灯台上因为人要看见，意思说耶稣基督也教导门徒无论是今天的牧师传道人等等他们是被赋予这个使命要站在比信徒更高的位置，让他的生活让人看见要所讲的跟他的生活是要配合有时我们我不是说怎么讲了，就是说要生活完美的人才可以侍奉上帝我想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但我们最少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不会为我们的不完美找许多的借口，这是第一点。有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改变你说可能家人不信主我在马来西亚有一个认识一个以前我们教会的他大概是跟我差不多同年级就跟我跟欣欣是同一个团契的年代，然后来我们走了我到国外他后来就去读神学了我说这个是一个姐妹当时在教会侍奉，然后在神学院里面他就遇到他的丈夫了他就嫁给另外一个神学生，后来就毕业了就做传道人了做牧师了然后这个她的丈夫呢就开始发现她不是很能够相信神的话语就是她认为她讲是可以讲但是她不能信，或是她很怀疑这些教义，或是她甚至有点厌烦这些教义，怎么办99%的传道人呢就算来了这个情况他还是做下去的，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做了牧师了嘛，那人家都按他了，都一个教会了，他能够做什么？他当然不信也得讲下去啊。但是这个牧师就是我第一次遇到的，他就来了教会说，弟兄姐妹我不是做你们的牧师，因为我不相信圣经，我不信上帝。哇，当时打底枕他教会不小的，然后他就离开了不是因为他心情不好不想做牧师，就说我不信上帝我走了，不是他真的是一切都没有了他一生就做这个事情，你看现在他住的地方他全部都没有了，他就回到平常就做一些散工教教补习帮人家做一些账这样子很多人就觉得他很可惜了，也很多人觉得他很蠢哎呀你不信也不要讲对不对？谁知道 啊，来了，这些都来了。他是我遇过吃到那么老第一个，所以我还对他很有兴趣。我常常说，就是他是心仪，就是他的太太是心仪的朋友了。啊，我们其实有时他还会来聚会，我就说很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找你的丈夫谈。啊，但他丈夫有点怕我去找他，不过我还觉得这个人很难得，是吗？很难得，就是他真的知道他不能，他认为如果他再继续呢，他的灾难更大，他比粪堆都不如了。现在他如果还继续下去，他不知道还有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啊。但你就知道有多少很惋惜的所谓传道人，他们为了生活啊，为了名声，他们继续，所以最后带来的亏损不单是自己的，也是整个教会的。那这是第一点啦。如果你发现你信仰有问题，你没有办法信，其实最直接啊，你当然是要面对你这个信仰问题了啊，连才来面对你在教会的面子问题了啊。那另外有没有不完美的人？也有，但我们最少像他这样吧，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好像我们的婚姻，我们什么啊，或是我们的儿女，或是我们的父母啊，如果不是很理想，实际上我们也不会有意要去说不算，这个不算，是吧？我们可以说我们有这个问题，我们有这个软弱，但是我还是透明的啊，我还是坦然的啊，我所讲的跟我所做的还是要让人家看见。看见有时不一定是好的东西，但是你是诚实的，你没有尝试要去啊否定它，或是去遮盖它，是不是？因为刚才我们讲完，后来我们有对话嘛，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牧师讲的跟做的一定要一样，感谢主啦，不一样怎么办？其实多数都不一样，怎么办？啊，通常就像我刚才说的，就藏、辩护、遮盖。实际上，耶稣基督当然知道我们不完美，但是他其实没有要我们完美，他要我们，如果我看见一个传道人他有软弱，他除了说这是牧师的私人私隐，或是他就说这是人的软弱之外，他说是我认罪，我也悔改，我在神面前求恩典。其实这个对整体的弟兄姐妹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是更有帮助的，对吗？当然他不要整天讲这个话了啊，每个礼拜都来道歉一下认罪一下，这个也很糟糕。但是如果弟兄姐妹看见传道人也在很多的事上很谨慎，也常悔改，其实这不是不能够接受的啊，这不是说他就非得要就是被辞职啊什么的，对不对？所以话说回来了哈，就是这个盐跟这个光啊，他第一强调教导话语，连第二呢，他也要我们不断的在信徒的前面啊，在追求圣洁的事上，在追求生活合乎真理的事上，我们真的是要远远的，就是带领啊，不是远远了，就是要 advance 啊，要在圣徒的前面，不能只是跟圣徒一起、基督徒一起混在当中，更不可以在人家后面了，好吧？牧师睡到最迟，牧师最不想，最什么什么，哇，这个太糟糕了啊！但是也没有很好很好，但你最少也是一个代理啊。好了，另外一个耶稣基督用很多的话，不是很多了，就是一个很核心的话，连刚才我是用很多话就解释的时候，就是讲出福音跟律法的关系啊。为什么要特别交代？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就是讲这些。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很多人一个误解，认为呢这个福音是抵挡旧约的律法，表面看起来是这样因为百姓被许多错误的教导所破坏了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正确的去看见律法最纯净的意思，而只是看到有许多许多的规条、人为的要求基督说：“我来没有废去律法，我来是要成全。”这个成全我该叫早上的时候有提了，是两方面，对不对？一方面成全就是律法中所表征的，知道吧？不记得啊，这样 我回到早上。来，救恩，对，律法最后是要人怎么样永远活着，是吗？上帝讲的，你若行这，你就永远活着。OK， 福音带来啊，当然不是靠你自己啊。福音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永远活着。Okay， 第二点，耶稣基督的福音满足了律法的哪一方面呢？礼仪，对，所以各样的礼仪在基督的救恩成就之后都停止，都停止啊。哎，这是一个安慰啊。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2000年前这个礼仪就停了。啊，我们心里面就很确信说我们在最后一个步骤了啊。如果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啊，就是这个礼仪还没有停止的，你跟我今天还活在second last 啊，就是我们前面还有一个步骤的啊。因为弥赛亚必须先完成停止这个象征的礼仪，末世才来到。但如果已经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停止了，没有再有献祭了，是吗？圣灵已经普遍降临，教会就是在地上开始了。哎，我们很安慰，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了啊。我们的主或是今天，或是明天，或是不久，或是现在，他就必再来。那每一天都活在这种的情况啊，这就是啊我们在啊这个年代啊，在这个末世所应该常常反省啊，也是我们的一个，你可以说很能够激励你往前走的，因为你知道你在最后啊。我说是年代啊，不是你的最后，就是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期了，好吗？啊，好了，我们回来经文，我们看今天就是马太5:20啊，就一句话，来，一二三，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如果你平常看或是没有解释这句话，好像在告诉你说法利赛人很好啊，但是他们不够好，你们要做的比他们更好，对吗？法利赛人很努力读圣经，法利赛人很努力侍奉神，好像耶稣在要求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做的比他们更好，他们已经好，但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天国。其实这句话并没有一点点要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有任何的义，你那个义要打一个引号，因为这个义是后来耶稣基督说的这些假冒为善假的义。 OK， 那法利赛人有一个毛病啊，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困，不是叫困境啊，但是他们的处境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尽心尽性尽意去守诫命啊。耶稣常常骂他们的，说他们心里面其实不爱上帝，连他们其实也不爱灵舍，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遮盖啊，所以他们就产生很多的外在的规条。那这就是他的动机了。我再说一次啊，法利赛人为什么给百姓设立许多的规则呢？是因为他要，就是他在实际上的东西做不到，所以他要弄一些很困难的，要求一些很离谱的东西，自己也去做这些东西，以致呢让人看来哦，哇，他很虔诚。你明白我意思吗？这有时候也是我们一些看见的一些情况，是吧？好像有一些弟兄姐妹，你要他灵修祷告好好读圣经呢，他就说很难很难，但是呢你叫他做一些其他的事，你看说啊，你可不可以预备茶点啊，或是预备午餐给大家，他可以做到不吃不睡，好吗？有日本式的、韩国式的，他，哎，你在想说这些的十分义啊，你拿来读圣经已经不得了。但为什么他就可以不吃不睡的去做一些？当然我说也为大家，但是实际上这不是圣经直接的要求，也不是对他是最重要，但是他会这样做，实际上是用这些事来怎么样遮盖他的内疚。所以很热心的人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要常说哦，谁谁谁很热心，有时热心是一个爱主的反应，有时热心呢是一个虚伪的表现，虚伪的表现啊。他不愿意在最重要的事情去做的时候，他就做尽一切不是最重要的事。那法利赛人的要求呢， 其实比耶稣上帝啊，不是耶稣基督，上帝在旧约里面要求更多。如果你去看他们的要求，他们在上帝要求的一个部分上面，他们加了更多的要求，而且更加的严格。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难道他们比神更好吗？没有，他们就要告诉大家说我是很好的，虽然内心很怕，因为他没有办法爱人了，他没有办法真的爱上帝。所以当他这样做之后呢，他就以这个所谓他做到的叫做义。所以基督就讲他们就是自称为义啊，讲他们就是假冒为善。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很努力的时候呢，这叫义。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从这件事情得到警惕了，对不对？你想很多时候教会不肯真的下功夫讲道，连旧友圣诞晚会啊，复活晚会啦，受难晚会啦，什么儿童晚会啦，父母晚会啦，我不懂啊，总是你讲，我可以随便找一个例子给你看，教会有充满着活动，几乎是活动。小组不想要真的是查经，就有很多的吃啊、玩啊、欣赏电影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内容。儿童主日学不肯真的教孩子呢，就有很多给孩子轻松玩手工、玩游戏、玩什么什么那种。你真正要教的东西呢，其实没有多少。哎，当然有时是你的聪明啊，你可以善用资源，但是有时候你就要问你自己，到底你想教还是不想教？如果你不想教，你就不要用许多次要的来遮盖你不愿意顺服，或是不愿意把像这里说做盐，或是不愿意去做光，是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求弟兄姐妹，我们这几年已经开始这样了，你们也注意了，我们把很多的以前习惯的一些什么规则啦，我们也没有把它提到很高啊。我们不会说弟兄姐妹崇拜是两点半啊，2:31就开始罚款了，还是说以后知道的人我们都贴大字报，我们不这样做的啊。可能说大家没有做到这个啊，没有来主日学没什么，我们都其实有些地方还是会这样做，有些教会我说我们不会这样做，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崇拜不重要、主日学不重要，而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呢，你们就算做到只是虚假，对不对？因为你只是达到了人的讨好人的要求，更好的是你因为听了道你被感动了，你愿意调整你的生活方式，你愿意安排你的事物，连分配时间来敬拜神，而不是因为某某人要求你几点来，是吧？某某人要求你要做就在家里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当然这个要灵活了，但是最后就是教会从来是道开始的，方法是跟着来，方法是人的方式，那是道，上帝的话，圣灵的作为，是要把一个人的石头的心要变成肉心，要这个要先开始，是吧？你活过来之后，其实很多事情就算没有人教你，我想你也想办法，你也有智慧有明白去把它遵行出来。好了，讲回当时了，这是我们讲现在。当时耶稣提出福音的时候呢，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真的要把律法还原到他本来的纯净。所以基督其实在讲福音的时候呢，他不是就宣告说哦，你们都上天堂，上帝都爱你们，是吧？基督常常要强调要悔改，所以基督是讲述人不能行律法的事实。法利赛人还是要求人要行律法，因为他们对人的本性存着相当高的乐观，好像今天的心态，今天的瑞士、欧洲主流的教会都是这条路线的啊。我们在法国我遇到的一些牧师就骨子里头也是这个路线的，他们就是认为呢，人嘛 basically 人本质上还是好的，这个就是你跟基督教或是跟福音的差别了。福音是说人的本质上是堕落的，人是不能行律法的，所以基督讲福音的时候呢，他已经强调就是因为人不能行善，所以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既然上帝把恩典给你， 你就不要再用善行去抵挡它，也不应该再用善行去接受，因为善行跟恩典是相撞的。好像有一天我去你家，我买一个礼物给你，你生日啊，当然我也没有做过这种事，举个例啊，你生病啊，我炖一个鸡汤拿给你，好吧？好，从法国送过来一定是冷的了，我没关系。好，送到你家，那你说哦很好啊，那最后走的时候你说多少钱啊？你真的以为有一个啊快递可以这样子送汤的吗？多少钱？我就整碗拿回去自己喝啊。你不明白，那当耶稣基督一讲福音的时候，人还要讲律法，其实人就是完全不明白，他不明白那个叫做恩典，是吧？所以一讲恩典的时候呢，福音里头的内容就是人的本分啊，人的这一面的本分就是信心而已，也就是相信，凭着信心来接受，是吧？所以有时我也讲回了啊，我们用回我们今天的处境，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各样的困难，我们的确也是觉得说这些人应该是不知道，是吧？好像他不明白，我们很想去教他明白。那这个有一点受了这个观念的影响，就认为说人之所以不懂，人之所以不做，是因为他不懂。但是福音即告诉我们，不是人不懂，是人不愿意，因为人犯罪了，人是堕落的。所以我们先求神在这些人的心里面动工，唤醒他们。当然我们的劝导呢也是比较注重在唤醒的这个部分而不是在教导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多是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让他们看见他们的责任，之后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其实这个福音对他来讲是极大的好处是不是？你就不用再很担心说他要这样做呢好一点，那样做，其实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重点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一点呢，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的福音会被法利赛人那样大的抵挡，不是因为耶稣长得不好看还是耶稣是一个穷人的孩子，不是因为耶稣不跟他们站在一堆他们就排挤他，不是这些原因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核心就抵制了法利赛人的核心的价值，就是耶稣基督一讲福音之后呢，法利赛人就没有位置站了，他们搞了一大堆的王国上来，基督说 by the way 免费的，抽一下全倒，很纳闷对不对？他觉得哇，我们要这样做得五分，这样做得三分，哇你搞一个系统出来，你最后说哦免费的不用了，全部没有了。所以他们恨透基督揭开他们的这些虚伪恨透基督让他们失去他们做百姓这种宗教领袖的这种地位，可以吗？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讨厌，当然另外也是讨厌耶稣意思说不单是抵制就是让他们失去地位，连他们也觉得耶稣基督会带来这个罗马人的灾难就是耶稣基督会让百姓可能起义反罗马人他们当然这个没有发生过了，因为耶稣被这个比拉多抓去的时候，耶稣都跟那比拉多说哎，我的国都不是这里，如果我的国是这里，我的百姓就来救我喽，是吧？我的军队就来保护我。所以基督从来都没有这个意识要这个犹太人信徒在那段时间脱离罗马人，没有这个意思。 OK 好了，不多讲了。所以你看这些话耶稣基督其实不是称赞法利赛人文士有好的意义基督徒呢要做得更好不是，他是说他们的意义不是义，因为他们的意义呢是行为，靠行为不是靠上帝，所以他们其实是冒犯了上帝的义。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的义如果是假冒为善的，你们的义如果是靠行为的，你们实际上是与天国无分的。所以他说我们的义要胜过，这个胜过不一定是 就是 A 到 B 的，就是上一级的意思，而是说一个不同，不是行为的义，不是假冒为善的义，可以吗？啊，当然我再回来哈，为什么基督要在中间插这句话呢？是因为他在上文的时候，他开始要让百姓明白他的福音跟律法的关系，啊，他的确啊是要把律法原本的意义带回给百姓。好了，我们来看二十一节了，他就举例子了啊。我们的主举了很多例子，这里是第一个啊，最明显的。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你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啊。”我们现在要解释了，古人是谁啊？孔子啊，老子吗？不是啊，这是犹太人。古人是谁？啊，这些古人是好人吗？这些古人不是好人啊。耶稣有没有特别讲他的名字啊？但是你要明白，当耶稣说古人的时候呢，他不是要修改律法，因为这些古人不是近前的列祖，不是摩西，不是亚伯拉罕，不是大卫。这些古人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新约看见的，就是那些律法主义者，就是那些到了四百年，到了主前四百年，公元前四百年，他们要用各样的方式来控制以色列国、犹大国，连当中一批的人叫法利赛。其实他们这些所谓啊宗教人士呢，都被归着是古人啊。好了，基督改变修正这些古人所说的，不等于他修正律法，这一点你要先抓清楚啊。啊，不是说哦，耶稣改古人，古人就是亚伯拉罕讲的话，摩西不是啊 ，OK， 不是他修正了圣经，修正了律法，而是他纠正了这些人的错误而已啊。因为上帝的律法还是完整无缺，它是最完美生命的一个标准跟准则，可以吗？啊，你可能会有一个话题啦，如果旧约的律法那么完美，那为什么还要福音呢？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啊，一些经文好像说啊，律法不够好，所以最后上帝就让基督来把福音带给，好像福音是律法的 version 2啊，好像你们买手机这样 SE 啊 second edition 对吗？好的版，比较跟进的版，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不是。但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需要福音？我们继续守律法不是可以的吗？啊，这个问题就是根源的问题，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律法是完美，但是不完美的是人啊。啊，上帝知道人是不完美，但上帝没有马上就改变这个局势，所以上帝让旧约的始祖呢继续守律法，虽然人已经不完美了，人已经在这个条件下面一直的做不到。OK， 因为上帝的心意是在新约的时候为人设立，带来一个恩惠，叫福音。福音不是抵制律法，福音也不是取代律法，福音是借着有一个位格啊，就是基督本身，他的守律法，他的顺从，以致把我们所做不到的那个果效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两者的关系呢，你不会说福音跟律法是冲突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旧约的律法呢是人努力去守的，新约的律法呢是基督守了，人凭信心接受的，到头来都是守律法的，不是你守而已呢，是一个中保啊，是一个义人，是基督本身代替了全，哇，不是全世界了，当然了，就是他说拣选的人守了这个律法，连凡是有信心的都可以从他那里支取这个守律法的果效，可以吗？所以在这点上呢，你就可以明白它不是冲突的啊，而且最后的应许是一样的。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啊，你听过啦啊，大家都这样讲啊。好，如果你说这一点，旧约也是这样啊，守律法得永生，也没有说福音给你另外一个地方，律法给你一个比较差的地方，不是啊，都到一个终点，都到上帝的那里。 可以吗？啊，好了，回到这里，为什么耶稣要举这个例子呢？就是不可杀人啊。你们知道不可杀人直接从哪里出来吗？知道啊，就是我们的十诫。对，在十诫里头直接有一个诫命，就是不可杀人。好，基督要纠正什么？都是一句话而已吗？不可杀人，反过来吗？人不可杀，这样也算是一个纠正了。人是不可杀的，不可杀人，没有东西好纠正。实际上不是纠正这句话，是纠正了法利赛人将不可杀人。 你要注意啊，这个连我们都这样犯了，就是、啊、把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限制成为只是一个形式，就是社会形式的范围的规条。我们看十诫，那主学老师大家都教小孩十诫啊、哦，你每次教完的时候，你说啊，泡泡啊，我跟泡泡上课啊，叫泡泡背啊，然后说泡泡第一节是什么？然后说除我以外没有，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有人问他，但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神啊？然后其他神不是神啊，他其实当然我是说好了哈、啊，但是如果你想看看，一般上如果你没有再把这个诫命。就是不是只是一个文字啊，你把这个诫命的上下宽度把它拉开。当上帝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是因为他妒忌其他的神，或是说他比其他的神更大。耶稣基督是哎，讲错了，旧约和上帝哇一样三位一体。他当他说除我以外没有其他神的时候呢，他是说在这个类别神的这个类里头啊，只有一位。这个你要扯到底啊、这句话我们也要扯到底，什么叫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呢、哦？不可杀人，小孩一定很高兴。这个礼拜，哇、哦，这个礼拜的要理问答很简单，不可杀人。反正我也没兴趣、啊、我也不会去做。其实不可杀人是一句话，但是它有深度的，它有上下文的，它有宽度的。啊、犹太人知道，我们当然不知道，因为我们华人，我们可能没有这个背景，我们一生都觉得十诫简单了、啊，他讲的东西。我既不做也没兴趣。你觉得你已经守了十诫，你每一天都在犯十诫的，你知道吗？我们每一天，如果你把每一个诫命的宽度都扯开来，你发现我们每一天都在触犯上帝的诫命。那这里呢，耶稣就指这个例子了。刚才我前面说了，法利赛人就把不可杀人的这个要求的核心拿掉了。 OK，可能你会问我什么叫核心，我等一下再讲啊。他们犯的错误就是他们把一个规条的内涵除去，留着这个规条的外在。他们就认为说只要一个人的手啊脚啊没有去杀人去害人呢，他就没有触犯这条诫命。你认为上帝那么肤浅吗？何止以色列人不可以杀人，谁都不杀人啊，是吧？穆斯林也不杀人，谁也不杀人，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求呢？其实不是的，你们看，我们看旧约的圣经，我们看到先知其实常常都责备百姓，就是表面上守诫命，心里面却喜欢作恶啊。这个我们很多经文都证明，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在守诫命的时候呢，上帝不是只是要求第一啊一个外在的啊规条存在去守诫命，其实上帝也更加的要我们遵守那真正的诫命是它的内涵。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件事情，你说我不可杀人，这个动机要源自于你对上帝的爱，并且要源自于因为你爱上帝而你去爱上帝所爱的人。所以要爱神爱人来守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可以吗？那你想，如果说它只是一个社会的规则，不可杀人，其实你不用爱的，对不对？你不用每天说哦，我很爱这个人，所以我不去杀他。你说人家讲你有问题，你不爱他也不会去杀他嘛。所以上帝在这里真的不是在讲一个事件啊，你要从这个世界里头扩大。其实不可杀人呢，是属于一个范围的，这个范围叫做不可伤害人啊。如果你不信，等一下下面的经文就解释啊。我先说一下，你忍耐啊。就是呢，上帝说我们要爱神爱人嘛。连反面就是我们不能伤害人，对不对？那不肯伤害人，你们告诉我了啊！不要看笔记了，你们告诉我，伤害人最轻的是怎么样伤害人？骂人哦，讲话咯，对不对？其实骂人都已经有声音了，眼睛都可以伤人啊，对吧？ 瞄他一眼，给他白眼看，对吗？好了，最轻，重呢？最后就杀打，最后就杀人。你明白？耶稣基督其实是挑了一个最明显，就在这个 category 叫做什么？这个分类里面呢、啊，伤人的分类里面，基督只是拿了一个出来，但是还没有说其他都对啊。啊，他就拿了一个出来，他就告诉你说，其实不可杀人呢，不是社会的，不是形式的，不可杀人呢，是上帝对我们内心因为爱自己不爱神而常犯的错误，啊，针对这一件错误。所以，当上帝吩咐百姓不可杀人的时候呢，其实上帝要百姓怎么样做啊？要他们努力的去爱上帝。也用爱上帝的心去爱上帝所爱的人，就是爱人如己啊。虽然你的手没有做什么坏事啊，其实并不表示你没有犯这个诫命。如果你不愿意去爱你身边的人啊，你可能觉得哇，这样不是很惨吗？你不信啊？你看下一节经文，耶稣马上给一个例子，你自己读啊，来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拉家的，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啊，你不要辩论了。你看第一节他说不可杀人，有人说没有，我们才不做。耶稣说是吗？在这诫里面有其他的。他在这个伤人的例子里头啊，他就举了几个很多人认为不重要的例子，其实还是犯律法。他就说三层次啊，一个叫做发怒，哇，发怒也是啊，对啊。如果要你分类，发怒是属哪一类？还是属于伤人类啊？啊，辱骂人属于这类啊，连最后凶一点呢，叫做斥责人，也是属这一类啊。我以前小时候就拿这句话，因为我的同学，你知道我的名叫摩西嘛，哎，我同学很坏，每次看到我就叫我魔鬼魔鬼。因为他们就喜欢拿那个什么，哎，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一句经文了，就是这句：“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啊。”当然我就说魔力就是魔鬼的意思，哎，他就难免地狱的火。哇，很多人都很怕，因为他们在讲我是魔鬼，他们就要下地狱。其实不是的啊，魔力跟拉加，一个是 raga， 一个是 moron。你懂什么叫 moron 呢？你们知道他跟我现在的话很像的，就是。魔人是什么？是傻瓜啊，笨蛋，对不对？你看到了吗？耶稣说这样轻微的话，弟兄们开车的时候，有时你讲这特别慢，你就走过去，搞错啊，回家啊，你犯了什么杀人的诫命啊？所以说，如果你把上帝的诫命扯开来，它的深度一看，实际上没有人敢说。他不犯戒律，哎，所以这里就责备了当时的古人了 啊，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了啊，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其实法利赛人是很爱自己的，很贪钱的，他们很贪那些寡妇的钱的啊，他们没有办法爱人如己的，但他们就把这些他们做不到的限制成为杀人啊，所以骂人不算了。啊，他就把这些诫命就简化成为他们也不想做的事，所以他们就没事了，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把这个诫命还原，把律法还原到上帝本来的心意。所以不可杀人啊，其实也就是不可伤人啊。啊，另外了啊，就是为什么要拿三个这样的一种？因为耶稣讲的时候，他明显是重复了啊。他说第一是受审，第二他就说受审断。连最后他就说受地狱的火，他说哇，这样我犯第一个好一点了啊，没有去地狱，其实结果是一样的啦。你犯神的诫命，你就死亡。就说那个诫命重到杀害一个生命，轻到咒骂一个弟兄，或是心里面就是轻视一个人，都叫犯诫命。所以结果是一个，就是说违背。律法就是死亡，所以这里讲的其实是一件事啊，不是三种啊。你骂我是吧？哈，那天在审判的时候，你一定下18层，我是16，没有这样分的啊。另外就 地狱到底是这里耶稣用地狱啊，其实很难解释这个观念，是因为地狱是当时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这个圣经的时候啊，他用了佛教的一些用词，对吧？所以你们如果有一点佛教背景，你们知道佛教的地狱是有一个特别意思的啊，几个地方啊，有火有什么有什么啊，连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看圣经，我们就哦，地狱，我们也马上头脑就有什么牛头马面啊，阎王王啊，其实很难去翻这个字，因为我们没有造一个字出来，我们是借用的。所以当我们告诉别人的时候啊，你不信神啊，你要下地狱，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这样跟人家讲？其实那些人是不是很害怕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认为在地狱啊，还有很多地方，还有18层啊，慢慢混啊，对不对？还可以做生意啊。如果你在地狱时间久了，又不会死，也不会灭亡，你开始可以开一点店啊，啊，可以做一点小生意，可能还不错。生活嘛，你错了。圣经说的地狱绝对不是地点，不是一个比较难生活的地方。地狱就是永恒中最大、最严格的审判，这超乎你的想象，所以没有办法翻出来。但你要放心哦，就算就是没有办法翻呢，你会明白的。为什么？因为你是神造的，上帝造的人啊，我们的本质里头呢，我们会抵制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不属地狱的嘛，对吗？所以有时你不能很明确的讲，你不需要去用图片啊什么什么 ，OK？ 你不能明确讲，其实是人是知道的，就是那个最可怕的结局，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你要逃走的，你不愿意承受的，好不好？啊，好了，人很明显，耶稣讲了这个不可杀人，人还是说最轻微的是骂人都不行。你想，如果我今天这样跟你讲，你也不服气啊。你说有没有搞错，这样严格啊，全地球的人都下地狱去了这样子啊。你看啊，耶稣很明白我们了，他马上讲一个比喻在下面，我们一起读啊，在马太福音5章23到24节，他就说了一个简短的比喻。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你只看这个经文，你第一个观察到的问题在哪里？你这样看，你观察到什么？是不是有点问题？这节经文，我再跟你说啊，好像啊，我们礼拜天有崇拜，对不对？好，哎，主席没来哦，今天主席是谁啊？举个例，啊、借用江南啊，江南啊，不要生气，今天江南是主席，等他没来哦。然后来打给他江南，江南说没有来做主席，人家等你啊。江南说：“哎呦，我想到一个朋友跟他吵架，我是跟他和好先，你们能够接受吗？”啊，不是主席，他那天讲到，哎，他告诉你说：“哎呀，我要去跟一个朋友和好一下。”哎呀，那天跟他吵架不高兴，你发现这节经文是有问题的。哎，我们侍奉神啊，献礼物啊 ，OK， 就是献祭啊。哎，耶稣说什么？他说。你想起有人跟你怀怨，就是你跟人不和啊，他说什么放下啊，放下侍奉怎么样去和好哦？为什么人那么重要？难道上帝的侍奉不是最重要吗？啊，好了，因为这个比喻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放在刚才那节经文的下面，所以很明显呢，基督在这里呢，他不是要跟你讲一个次序啊，他是要特别强调，让我们知道，再按照我们的理解了啊，让我们明白，人很多时候很自爱、很自私、体贴自己，所以基督呢，就故意把一个外在跟内在，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外在的动作跟一个内在的心态啊，把这两者摆列出来。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你去献礼物给上帝，就是献祭啊。外在是什么？外在就是你的动作，你去教会啊，或是你带祭物来。内在呢？内在就是你的心里面真的爱慕神啊，真的侍奉他。内在外在，好，你去跟人家和好也是的哦。OK， 外在就是你的行动去找人去赔偿去赔罪，内在呢就是心里面你真的在意他，真的爱他，是吧？好了，每一个动作都有外在内在，连基督在这里他把它做一个对比。 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一个人呢，他心里面恨人，恨他的弟兄，就算他的外在就是做了就是侍奉的事， OK， 其实上帝是不会悦纳。所以耶稣基督说，你倒不如呢先把你的内在处理好，你再来做外在的事。那所以这里你不能拿它来做一个借口，就是说每个礼拜天我都在家里认罪祷告，所以我没有时间来做你我在处理内在问题。耶稣没有这个意思啊，他不是给我们借口啊，可以不侍奉他，他是警告我们，要我们在侍奉上帝，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呢，我们要前后一致。因为人很自爱，就算他被逼要奉献，他被逼要侍奉神呢，他就是行为上啊，他会做，但是他内心仍然还是刚硬的，仍然还是抵制的啊，这是一个假冒伪善的行为啊，隐藏在心里的很多时候很难被看见，但坐在行为外面的常常很容易让人看为是好像一种好的行为，一种惯性的行为。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你要这样解释这句经文呢，就是说这个人来献祭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心里是不爱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他恨他的弟兄。所以基督就说，哎呀，免得你浪费你的祭物，放这些去搞定，做完了你再献，这个祭物就有意义了。因为如果你不解决你爱神的动机跟心，这个心情，你献了神也不悦纳你所做的东西，是吧？不等于没有做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体贴他们的啊。所以爱上帝是我们爱人的基础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爱神呢，我们是会表达在爱人的身上啊，就是对待人啊的这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恨我们弟兄，特别这些是神所爱的人，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爱上帝，连最后结果我们也是没有上帝所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那这种情况呢，耶稣禁止他们继续的做这些宗教的行为。很明显法利赛人就没有这样做了，法利赛人可以心里面不爱人，也不爱上帝，不爱神的话语，不爱神的律法，但是他们还可以不断的去守诫命，不断的去守律法，不断的要求人去行这些的规条。基督在这里就全否定他们，气死了啊！就是把他们的这些高帽啊全部拆下来啊！当然也警戒我们了啊！然后有时候我们信主久了，在教会时间久了，我们也会陷入这种的虚妄，对吧？我们很多时候把外在跟内在拆开啊！灵修祷告是一个，我再跟你弟兄姐妹说一次啊，灵修祷告这个词不是动作。你今天做了灵修了吗？好像人家问你，你今天吃了早餐吗？你今天浇了花吗？你今天喂狗了吗？喂鱼？灵修祷告不是喂狗喂鱼啊，不是六点到八点的事啊，不是七点到六点的事啊。OK， 灵修祷告是一个状态 ，devotion， you get it 这个字 devotion， 你真的认为 devotion 是一个 action 吗？不是的 ，devotion 是一个状态。你的灵，你的心灵有没有与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这个好的关系不是做什么啊，而是一个状态，心灵的状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久了，我们就为灵修而灵修，为崇拜而崇拜，为祷告而祷告，连上帝其实早就不在那里听了，你自得其乐罢了，你做高兴，圣经关起来特高兴，我今天做完了。你的心里面跟你的动作到底有没有合一啊？这是耶稣基督一直要问我们的。那我们可能一天是好的，一个礼拜是好的，一个月是好的，但你要知道我们是罪人哦，所以他会一直的往下走。你习惯的动作呢，就会导致一个人开始不再用心思，是不是？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有一样东西啊，人家说啊，熟能生巧，好像是好事哦，用在属灵上呢，熟能生巧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哦，每个礼拜我都是我做主席的吗？没问题，没问题。口一张就是感谢主、赞美主，熟能生巧吗？这是最糟的事，这就是法利赛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不敢要熟啊，我们不能熟悉任何的一种形式，因为形式一熟了，我们的心灵就撤走了。 我们就可以想别的东西。 OK， 所以再讲一次，灵修是每一个时刻的，它是你每一天，好像你每天要面对的挑战一样，没有一天是一样的，所以每一天的灵修都是新鲜的。因为昨天是因为下雨，我又感冒，再加上忙工作，是有三样东西。今天是下雨，但是我没有感冒，今天在听复活营，不一样。你昨天能够灵修，你今天怎么能还能够灵修吗？你还要有一个新的方式，依靠神，战战兢兢，在今天这个挑战上面去灵修，里外才能够合一，好吗？好了，这是属灵的操练了啊。好，说回来看经文啊，他讲完说献礼物之后呢，他还在耶稣基督在后面还加了一个结尾啊，就是说如果你不这样做有什么后果，我们读一下好吗？马太福音的25章25到26节，还有路加啊，我们一起念，来，一二三，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到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好，我们看路加差不多一样啊。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总要和他和解，怕他拉你到官面前，交给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还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这是一个比喻了啊，很明显跟前面有关，好像基督在加重他的信息啊，特别强调一个堕落后的人，其实他一直都在看顾他自己啊，对自己的爱，对自己的支持。我不知道，有一次我跟大家讲，就是人很奇怪啊，人都会常常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那些人说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的，其实他就是在意，不然他会讲这句话。就是人正常的哈，就是当人犯罪之后，人有一种羞耻感啊，丑陋感。连这丑陋感呢，你不能遮，所以你很怕他露出来。其实你这个羞耻感不会因为你穿着啊外表，其实不会，但是就是人会很在意，就是他怎么样做怎么讲，会表露出他的不完美了。 OK， 好了，所以人人都很爱护自己，因为这是堕落后的人，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很不愿意把称赞、把爱心给另外一个人，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给他。好了，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大家都希望别人给他啊自己的东西，但是没有人要给别人啊，这样怎么办？我们只能骗哦，对不对？因为没有人要自愿嘛，也只能骗。怎么骗？好了，我要怎么样得大家称赞啊？这个群体喜欢学，就是喜欢唱歌，好，我就要唱得很好，让你们羡慕一下。连带大家看到哇，唱得很好啊，也不经意就漏了一点羡慕出来啊，你让人捡到金啊，很高兴。我是故意讲得很丑陋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很多时候你为了这种感觉啊，你要很努力的去工作，你要买一个很大的房子啊，你买一个很漂亮的车，其实你根本跟你开的车一样，但是它给你一个好处，就是人会羡慕你，人会看到你房子，哇，你的厕所比我的客厅还大哦，你因为有人这样的一个羡慕啊，你突然间就好像从他身上骗到一点的感觉过来，连你就觉得舒服一些了。人很可怜的，就是他一直都很自爱，他很 aware 这件事情。好了，如果基督徒信了主，没有很好的去对付自己的内心世界，其实我们常常还陷在这种的情况，就是我们很不愿意与人和好啊，就算口里与人和好，心里面还是不愿意，因为我们很不想说，很不想给出去，很不想爱，我们很不像耶稣基督去爱人，我们爱不出去。所以基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警告他们，他说如果你一直这样子的话，有一天你会到法庭那里去。好了，我们现在讲法庭了。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件事讲到法庭？好像这个被告的人呢一定输，你读的时候你会不服气的，你说 哦，就算我在路上碰到我那个对头啊，我跟他讲的不合，他拉我去法庭，我也不一定输啊。为什么我到法庭就一定要下监牢？怎么可能，对吗？好像你读的时候你觉得很不合理嘛？为什么都是我不对的？那个人为什么最少50-50嘛？看谁的律师厉害，对吗？你会这样想。他耶稣不是要，基督不是要跟你讲这个事啊，他是要说人很丑陋。当人来到法庭面前的时候呢，人还是要争的，还是要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这就是本性。你们看今天法庭虽然叫做法庭了啊，叫做这个正义的表征，但是你看到法庭其实是最脏的，对不对？因为在法院上面呢，每一场的官司一定有一个人是撒谎的，不然就不用法庭了，不是吗？每一场的官司呢，一定有一半的东西是假的，不然就不用争了。OK， 所以人永远不愿意安息，不愿意平息纠纷。啊，每一当你发现你在法庭上面如果有优势的时候，人都有一个试探，想要占便宜。有一次跟一个弟兄讲这些事情，他就说。有某一件事情啊，他跟另外一个就是朋友搞得不高兴，生意的事啊，后来到了法庭上面去，他说刚开始呢，他认为他会输，啊，就一直祷告，求神帮他哈。后来呢，开始发现有一些证据，哎，他占优势了，连他开始他的律师就跟他说，哎，你可以要他赔，你可以要他做这个，也可以要做，那他很高兴，他以为他来教会感谢神，他认为神祝福他。你看到人的邪恶了吗？如果今天你在法庭上面，你发现你的 case 占了优势，你不要趁机就咬一口啊！你要用公平来对待对方。就算对方在低势啊，就是他处在一个低，就是 losing case 啊，就是一个劣势的时候啊，你还是要用公平对他。你做到这一点吗？如果你不做这一点呢，耶稣讲的这句话就到我们头上。他说有一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那这里讲的那个法庭，他说你一文钱都没有还都不能出来，他不是在讲地上的法庭。耶稣在这里是警戒说，有一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要为着你一切不肯与人和好的这种事来向上帝交战，可以吗？啊，我在简化，可能我讲很多啊，但你我希望你能够 get 到啊，就是人很喜欢争竞不休 ，OK， 在外面吵，在家里吵，吵到最后到法庭还要吵，这就是人。连当人一发现能够靠法律或是靠一些人际关系能够占优势的时候，人就常常会趁机要拿更多，他不是要公平，他要更多，他认为这是他的机会。那这种本性就让人一直不会和平的，啊！你想看看，如果你在法庭上面，你在法庭上面，你真的赢了，好吗？你真的把这个人啊，就是的财产都拿走了，你认为这个人不会再跟你吵吗？他会再想别的方式，继续一生中再跟你争辩的。你到底怎么样能够让他平息吗？就是呢，你用公平对他。That's it。OK， 而且这不是我教你的，这是耶稣基督跟你说的，就是说他要承担，他要保护。当我们用公平对待这些不公义的人的时候，啊，可能我们会好像没有占到便宜啊，但是上帝要保护我们啊。另外一个现实的功课了啊，也会体验到啊，我们会体验到，就是有时你觉得你有优势的时候，你开始很苛刻了。以前呢，大家看你都傻傻的，哎呀，这个弟兄很可爱啦，讲错话，没有人跟他追究了，啊，他也是傻傻讲话嘛，啊，问东问西，人家问，哎，你几岁啊？人家哦，不喜欢他，但是看他天真就算了，所以大家都很包容他 ，OK？ 那有一天呢，这个弟兄开始对人苛刻了，怎么这样？连旁边人就开始说，是吗？你这样挑剔是吗？我们来挑剔你嘛，意思说你马上会发现呢。人家本来是很容忍你的，不是你没有那么完美，但是当你开始不愿意包容别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些人家原谅过你的东西也就成为你的代价。 什么？所以你想看看，这个东西不会平息的啊。所以耶稣基督就跟当时的人说，你们要快快趁着这个东西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或是说这里说法官就是那个最终的审判的面前呢，我们要尽自己能力，甚至要吃亏，我们都要达到和平啊，不要计较，因为争论是神所不喜悦的啊。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昨天我跟你们说啊，就是来到最终审判的台前，是你最需要连续的时候，上帝如果用这种无情这种计较来对待你，好像就是这种条件了。如果有一天你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说哦，你不错了啊，是不是神也蛮好，但是呢你总轻看一个人，你下地狱，你说这么搞的啊，这样小气上帝。我们在那个时刻是希望上帝百分百的怜悯我们。 OK， 雅各书啊，我不多讲了，你们看纸啊。雅各书他说什么，2:13，他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啊，没有了，下面的字不是经文啊。那雅各书就很明确的讲这一点。那下面那句话其实是给你一点资料了，你们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天主教可以卖这个赎罪券呢？就从这里来。是啊，是啊，天主教就说，那你要用钱啊，如果你不用，你用这个钱买了，那个灵魂就可以从地狱里面跳出来，就是炼狱啊跳出来。然后他们就用这段经文啊，就是说你一分都没有给完，你就不能出来嘛。所以你给了，你就可以出来，完全没有根据的啊。但是这就是他们当时啊，就是误用的经文啊。好了。回到圣经，我想你们应该可以 get 到啊，就整个重点就在这里，好吗？好，我们继续好吗？啊，我是高5:30是不是？5:30啊，你们还可以支持哈啊，没有抗议啊。OK， 好，来继续看第二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就讲说不可杀人呢啊，明显最后他们没有反驳啊，就耶稣基督没有继续再讲这个课题，他就讲第二个。5:27-28，我们念一下。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啊，这第二个法利赛人的错误啊，就是他们把第一是把不可杀人变成是一种形式，对不对？连这里呢，第二个错误就是把不可奸淫也变成只是一种社会的规条。就是不能做某一种事，奸淫 ，OK？ 那很明显，法利赛人做不到。法利赛人头脑里面常常充满着各样淫乱的东西，所以他没有办法说不可奸淫。怎么办？他就跟大家说，不可奸淫就是你没有做出来就可以了。你想什么没关系，你看什么没关系。你记住，马上说，谁讲的？不可奸淫就指到一个人从心灵到行为啊，都要圣洁。这就是十诫可怕的地方，十诫不是给孩子背的，十诫是拿来吓孩子的，没有，十诫真的是要我们一生去守的啊！我们真的父母有时候就好像孩子从教会长大，不懂要给他学什么啊，来背背十诫来啊，好像叫孩子来表演，来老二背啊，怎么样，背得不错吧？啊，老大主导文啊，老三十字行传啊，哎不，十字信经啊。哎，你老豆有没有这个做老豆有没有守十诫？到底他是我们一生都不能全守的，你最后就是因为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免于这些的审判的，好吗？好了，讲回来了，刚才说耶稣基督要求的啊，就是哎，不是要求，他解释上帝所要求的，就是人内心因为爱神就喜欢神的圣洁了，连他外在呢也会因为爱人而喜欢别人得到好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呢，反过来就是你的内心常常充满放纵，就是奸淫其实对我们说是一个不道的行为，但是它如果留在思想里面呢，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欲望，对不对？而且是一种伤害别人的欲望。你可以约束你的手脚不做，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手脚没有做这些奸淫的事，但神却 定你犯了奸淫的罪，因为他在意念的层次上已经开始了。另外一个例子，我可能跟你们讲过回教，对吗？你们知道回教可以娶四个太太的，对吧？但这个是 officially 啊，但是其实很多回教徒还是一个妻子的啊。嗯，也有少数的回教徒是有很多妻子的啊，因为他们说四个也没有说不可以更多啊。好了，那你就觉得这回教在这方面有点奇怪，对吗？所以我去问我的同事啊，他也是一个比较，他是教可兰经啊。他跟我一样，我教圣经啊，教可兰经啊。那我们就可以，我们说可以谈了、啊。那次就谈到这一点。当然我不是故意要挖苦他了，他离过婚啊，他婚姻有事情，但是他就讲，那后来就来到这边，他就说我们基督教怎么看这个离婚的事啊，就是丈夫妻子的事。那我就跟他说，哦，圣经说不可奸淫，他说我们也是啊。那我说我们不可奸淫，连看眼睛看头脑就是犯奸。他说不可能，不可以的。他说啊，你回教不是吗？回教不是的，你怎么看怎么想都可以，只要你没有做，你县衙勒嘛，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停，你走出去呢，上帝要祝福你，因为你胜过了你的欲望。所以你就明白了，回教很明显穆罕默德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就说只要你不做，所以他认为说人会头脑里面是自由，就是你可以想你爱想做你爱想， OK， 上帝只追求什么你有没有做出来的东西， OK。 那我想这一个不是回教才有啊，这个东西其实在当时法利赛人这些宗教师的观念里头已经有，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守，他们也不会来到神面前求恩典去守，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要求变成只是动行为而已。 OK， 可以吗？好，我们继续看啊，下面的经文啊。当然你说这一节好像很简单，因为它的原则跟上一节不可杀人的原则是一样啊。那他们可能就说很难啊，怎么这样要求这么严格。你看29到30节耶稣怎么样讲这句话，来我们来念。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体扔在地狱里。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你就砍下来丢掉，宁可丢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为什么这句话会跑进来呢？砍手砍脚很恐怖哦，对不对？我们真的是100个眼都不够啊，怎么可能？那耶稣真的要我们挖眼啊？我们现在眼睛都在，我们都是好人了，对吗？也不敢，我们也不敢这样讲啊。到底这节经文放在哪里呢？那这些经文是不是真的是耶稣的话？如果是耶稣的话，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遵行？我们教会应该都是残疾人士才对嘛？哎，反正就自残了，我们自己伤害自己才对，没有啊？是吧？大家都很健康啊。那你怎么解释这经文？只有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因为上文呢，耶稣说不能够在头脑里面，就是不能因为看在思想上面犯奸淫。哎，你说一般人会怎么讲？一般人就会反对抱怨耶稣说你太严格了，对吗？好像我当时的会教的同事就说你太严格了 ，impossible， 没有人做得到。我们叫我们弟兄姐妹做见证给他知道。那你做不到，靠圣灵就做到。好，回来这里，他们会说太难，是因为很多时候呢，事情不是他控制的，你们觉得是吗？这人在江湖嘛，啊，身不由己，是吧？有时我不想犯罪的，这个引诱就跑来我面前，不关我的事。所以呢，有时耶稣了行为啊，就最后关头不去做，已经很好啦。有时耶稣不了，人之常情啦，理解一下嘛。对吗？就有谁那么完美呢？我头脑里面都不想做的嘛，我不想去伤害人，但是有时就是这样子咯，跑过来咯。那你听到有人这样跟你说，你怎么回答他呢？耶稣基督就用这个很讽刺的方式啊，他说是吗？都不是你做的，真的，就你的手啊，你的脚去做这些坏事呢，都不是你做的，都不受你控制，是不是？ 好喽，如果不属于你是吗，切掉它喽，好吗？还要不要这样子讲借口？哎，爸爸，我不要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去拿这个东西啊，不要把手切掉了，因为它不属于你嘛，是吧？你真的那样无辜，就是说我的行为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里头是好的，行为呢是因为试探。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其实说好啊，我请你啊，就是彻底的去对付你的罪，就把这些常常叫你犯罪的身体切掉嘛，就好了。当然不会啦，啊，我想我们没有人这样说。所以你明白，当时基督是反驳了许多人，就是假冒为善了啊，就是他们内心充满邪恶，不爱神啊，但又要为自己的借口啊，软弱找许多的借口。啊，这段经文呢，我们承认啊，上帝没有要我们伤害自己的身体啊，没有叫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就算你把你的手切掉，连你好像八爪鱼这样切了，明天再长，你还是得切的，因为它不解决问题的，对吗？问题在哪里？在你的心吗？啊，所以最后其实基督要指出的就是，人犯罪的起点是在人的心里，在意念上，器官、手脚只是表达意念的一个工具而已啊。所以不要去怪你的手脚，如果再怪，真的把它拿掉了啊。所以假冒伪善的人常常会在外表上，在人看见的时候就很虔诚耶稣行为，他们以为这样就叫做守律法，但是然而在心里面呢，他们没有爱上帝啊，他们是自爱了啊，就充满各种的欲望，喜欢看不该看的啊，喜欢想不该想啊。所以这个比喻不是我讲的，是加尔文说的。他说很多人啊，在人面前就是一个就是河流啊，就是一个就是盖满水的啊一条河流。但是当人退去的时候呢，这个水退去的时候，下面露出来的都是一些脏东西，是吧？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是装满水的，大家说哦，这个水瓶真爱主啊，啊，里面都充满水，嗯，哎，回到家倒出来，里面都是脏东西，就沉在下面看不见，啊，有一些死了的动物啊什么在下面，所以注意啊，上帝要求的不是外在。心里面要爱他的律法，才能够爱上帝所爱的人啊！求主帮助我们可以除去这种欲望啊，就是不是一次性，而是每一次都靠圣灵去制止它啊，使我们的手脚成为义的器具，而不是犯罪的器具，好吗？给上帝来使用。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啊，这边有一段经文啊，我们就结束了啊。啊，罗马书第六章11-13节，我们一起念做结束。来，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做自献给神。好，啊，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来思想啊这段的话语，是吧？我们很多时候啊，把你的要求啊，我们自作聪明，把它限制在一些的行为规则上，把它放在一个我们啊自认为也不会去触犯的啊一个位置上。但主啊，你今天啊，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话语啊，他在2000年前啊，对法利赛人假冒伪善者的批评跟指责，你再次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可怜。我们常常都得罪你，我们常常都抵触你的律法，叫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更愿意谨慎的来依靠你的恩惠，常祈求圣灵的力量，常常依靠你来胜过我们各样内心的情欲，各样不属于你的思想啊，以致我们不会将我们的身体作为得罪你犯罪的一个器具，而是侍奉你荣耀你的一个器具。 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有好的休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